儿子是你生的吗？是你的骨肉啊，你都要放下呀。那个时候爱别离苦嘛，你要放下我才来接你，你放不下了吗？我接你也不去，那你先上美国，那美国比极乐世界还好吗？你还上这儿干什么来？我们这还有个问题，本来昨天晚上答完了这问题，今天新来一个问题呀、我现在讲一讲啊。有位老菩萨他呀写了个问题，他说因为前几天我们说，昨天还是前天呢，我们圣容师跟大家说欢迎各位到山上净业林呢去静修啊住啊，但是因为那个路不好走，还有呢没有人照顾，所以限制55岁以下，今天有了反应了。他这上的说，老菩萨们希望净业林共修的年龄啊别限制在55岁以下，这位老菩萨一定是55岁以上人写的这个纸，因为很多菩萨们呢本身呢都很好，也很发心，这都是对的了。希望净业林第二条，第一条是不要限制55岁，第二条呢是说净业林能不能成立一个念佛会，弘扬红罗山的念佛的方法，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一共三条啊，助念可否用红罗山的念佛方法。现在我答各位，本来没有这个今天这个问题啊，我想打完佛七了，待两天我就收拾收拾就回美国了，将来再打佛七再跟大家见面，我没有想旁的。现在这一个纸条一写呀，我考虑了好多，你看我回去出来进去的老挂着这件事。什么事呢？我想有很多老菩萨也好，新菩萨也好，都很发心的，有善根。如这是我现在想出来，我讲出来看大家反应如何啊。我们现在是大家商量，什么事情不能我们都说的，我们自己都说的对，也那个不一定的。净业林上头可以住100人，对不对？可以住100人吧，大家师傅，山上可以住100人，可以住100人呢。我们要想弘扬红罗山的念佛方法呀，现在我想出一个办法来，大家参考。这不是说55岁以下，这个55岁以上的老菩萨有点就说没有机会了，这失望了吗？没有关系。我想我们分3个阶层，层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班底呀要训练，这个要做起来呀不能马虎，一马虎会失败的。我想过了，要做就要把它认真做。怎么做法呢？我们要做一个培训、培养、训练，这一个班底呀，就要年轻一点。第一步，从18岁到35岁；第二，从36岁到50岁；第三，从50岁到65岁。我想分这3个阶段来。但是在培养的时候，这个基本的人呢最好是不超过50岁。你说55岁以上的我们没有暂时没接受啊，不是永远不接受。可是18岁以下的太年轻我也没有接受啊，不是光说要年轻不要年老，太年轻也不成。好像昨天那小菩萨6岁受过菩萨戒了，他要上山上我们也不敢要，我们很欢喜他。但是我们 不敢接受，要他母亲陪着带他去可以，他一个人要上去我们还是不敢接受的了，因为我们希望他这个要有人照顾他。那我们要这个训练，比如说第一步18岁到50岁，我们要严格的训练到山上，要有多少人呢？我想要到那时候报名啊，最少基本要40人，40人在这个年龄以内的严格训练红罗山的规矩，念佛的方法，靠法器，要靠的一下都不能错。我们在红罗山住的时候啊，这个法器啊不能错的，在红罗山这个引磬靠一错，靠一下就错一下，不要说多，就要在本念佛堂熏疗，就是行十方礼，靠磬靠木鱼靠钟鼓，不管哪个错一下，在念佛堂下了那堂殿，就要向大众行十方礼，就是说打岔打这个动大众的念头要忏悔。但是红罗山有钟板，各位听说过吧，丛林里头有钟板的是十方，不能不挂单。什么叫钟板呢？一个钟当中一条绳子掉下一个板，有时候打板有时候打钟，那个错一点都不成。全中国佛教只有5家，这个钟板，5个不同的，比如说临济宗、陶洞宗，我们一看钟板就知道它是什么宗，就知道了。红罗山是临济宗，临济宗的钟下边一个板是横的，陶洞宗是竖的，这叫竖穷三济，横遍十方，他们的讲法。这个钟板要打错一下，那个就麻烦了。下了殿的时候，跪到佛前，六相板，一边3下。有一回呀，我出家才受完大戒回去，这个是轮流当值的吧？轮流当值轮到我了。那个维诺师父50几岁。那我才20岁，19岁。那天轮到我打钟板，他疼我呀。我这拿着这个钟板，这个锤子要打呢，他在手就在这等着。如果我要打错了，他就给我拦住。他疼我，就是我挨不着相板了嘛。你看，要不然呢，他就不拦。你打错了就挨相板了。就是他看我年轻啊，怕我荒唐打错。结果他手拦了半天。我都熟了嘛，我在红罗山一天听的这东西我早就熟了，我不会错的。旁头打钟板啊，就是那个钟就是当当当当这样打。红罗山还不是啊，红罗山的钟板不是这样打呢，还不同不，它叫哗啦啦当，哗啦啦当，还带哗啦啦，那个锤子解上了拉下来，轰隆隆隆隆隆，哗啦啦当，哗啦啦当，打7下。这3阵呢，你差了一个哗啦啦也就挨相板的，哗啦啦错了也不成。我从来没有打错。还有他那个旁的法器呢，一个锤子法器，钟板这儿有2个锤，为什么呢？怕打这个锤子一下打断了不能停，当下就要拿那个锤接上去，就这么严格。为什么呢？他是真正的丛林呐，这个钟板是龙天的耳目，你打错了啊，常住会出事情。所以你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真的，我看着过钟板打错了，常住是有事情。要挨6相板打他罚他呢，那个事情就没有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所以呀，什么事？你要是好严格的时候它就灵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是说，我们净业林要想红罗山的念佛的方法呀，这个要学这个法器呢，就是要严格，不能错一下。 要熟，要记得清楚。然后就是说，这个太年老的人就不容易记住，所以我说要18岁到50岁训练好了以后呢，他们是班底，让他们去代班。他们发现出家也好，他发现当居士也好，让他们比如说我们有40人训练好了，10个人一班，也许到台北，也许到哪儿，请我们去念红罗山佛，我们就派10个人去，就这样就弘扬这个红罗山的念佛法门。但是我们的举动啊，一切威仪了，通通要训练过，走道绕佛的走得快慢，这个样子都要训练过的。各位知道啊，我听说佛光山呢，那个出家人要想请你当知客的时候啊，你解大门走进来看看你走路对不对，请当知客。佛光山很严的，这样训出来人当知客那不简单，所以我们要严格训练。训练以后，大家如果真能报名，这样训练好了，有40人的班底以后呢，我们可以带年纪大的人。在这个以前呢，年纪大的老菩萨做什么也有责任，你要护法，护这40人在山上修行啊，他们要吃饭，你们要护法。护法了以后呢，他们再传法给你，传法给你的时候呢，他们训练好了，好了，我们再接老菩萨，老菩萨带上那儿去呢，让他们要耐烦耐心地去训练老菩萨。不管新菩萨老菩萨最后要一致，比如说跑香，老菩萨跟不上你就不能跑，因为什么？把旁人都挡住了。这个不能说我发心，那你发心爱旁人不成，要不能妨碍旁人。那我们到那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一个老菩萨的跑向，你慢慢走，你跑不动吗？给你一个地方慢慢跑。那年轻的时候嘛，就要跑得快，我们把它分组分班，这样老少咸宜，弘扬念佛，这个红罗山的念佛的方法，念得好庄严，会感动人家发心，参加我们这个念佛的这个团体。那么我都讲完再翻好了。嗯，你说说。再说这个第三条，助念可不可以用红罗山的念佛方法？那当然可以啦。那你要到那时候，如果我们念红罗山的佛念得好，你要想助念呢，你放心，有的是人来请啊，请不到啊，因为你念得好，人还不请吗？可是到那时候我们都上下的助念去，山上的就不要念了，还成吗？还得有个规矩，到那时候大家还要开会讨论怎么样助念，怎么样代班。助念也有助念的方法，我们还要研究一套出来。助念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要针对那个临终的人有帮助才叫助念，不然你把他吵死了，助不了他，还把他拉回来了，他去不了，你这个助念就没有效果了。要把它念得很舒服，很安心安详地去西方，要把这个助念团要训练好，那是后来一步。阿弥陀佛。在这地方啊，有两件事情要提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说，下来大家不要问法师啊，你说什么时候报名啊，你没说啊，什么时候截止啊，没说。我现在先说了好了，从现在开始到农历的药师佛诞为止截止。哎，截止以后，就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到农历的10月10号就要报到，报到我们就可以训练，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还希望我们净月林的当值的师父要慎重处理，要耐烦处理，还有净月林的各位居士啊，要帮忙 不要说了，我们以前净月林不是这样啊，现在给了你了，你就这改那改的，我把它改好了，你还不高兴吗？不要老守那个以前的，以前的是专制时代，现在不是了呀，现在都要改一改嘛，不要老以前的啊，我们把它改好了，很大功德，这是说，但是我们要辛苦一点，大家住在净月林就住的人呢，出家也好，在家也好，要帮忙给人家报名的人呢，这个要好好的答复，要帮忙解释，这两件事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到那时候就是一经一佛一袈裟，一饭一菜就一杯茶就得了，就过这个生活了，大家晓得吧，简单的不得了。昨天有两个有好几位居士要报名啊，法师你几时做这个一经一佛的道场啊，现在要做了，你报名的我记得你什么样，你不报名到时候找你去报名，发心报名啊。阿弥陀佛。那个我们今天是佛期圆满，也许在这个佛期里头，我们就这就是叫做发起红罗山念佛法的因缘，也许将来会成功。我们在座各位因为都很法喜，对于这个红罗山念佛希望成功。那今天我们这个佛期圆满了，我们大家好像在厨房啊做菜做饭啊，还有在这个礼堂布置啊，帮忙写东西呀、贴牌位，大家发心做义工的呀，还有各位居士来念佛拥护道场啊，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啊相辅相成，所以这一种呢是一种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未来成佛，在那个妙法莲华经有500罗汉将来成了佛都叫一个名字，我们将来不知道，希望大家发现将来同时成佛，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这一位王雪玉居士，他是总务，我们这一个会场啊跟那个市长大家接洽呀联络呀，借这些个庄严呐、都是他经手啊，他很辛苦，我们大家鼓个掌谢谢他。最后还谢谢我这个感冒魔，他给我讲话我还得谢谢他，阿弥陀佛。我初上来讲话咳嗽的，喉咙痒得不得了，现在又讲他不咳嗽了，你看他多客气啊，阿弥陀佛，谢谢。一方面解答一些问题，问题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今天问题少。现在这个问题是说，请问生西方者皆是大乘者，大乘行者，为何弥陀经里述俄罗汉众无量无边，生于其国，此事何怎么解呢？因为我今天说生的极乐世界的是大乘，修念阿弥陀佛是大乘，现在就有了问题了。说是大乘，大乘的阿弥陀经里头说的，怎么西方极乐世界有罗汉？罗汉不是小乘吗？是不是？这回来问到我了。现在我解答这个有几种大法，一种是说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心里的理念不同，有人说你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逃避了，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不好吗？你跑那儿干什么去啊？那要逃避的到极乐世界走难呢，那就是小乘。 我到了极乐世界，我可不回来了，这个世界好苦啊。那你到那儿最多证个罗汉，就是那种人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有的罗汉呢，是可能是示现，也有不是示现，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妙法莲华经里头说，你看舍利弗尊者呀，须菩提尊者呀，富楼罗尊者呀，这些都是罗汉呢。但是妙法莲华经里的说，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身，就是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身。外边啊，现的是声闻身，就是小乘身，是罗汉。里边呢，是完全是菩萨，它是示现的，好像这个佛菩萨来这个世界度众生啊，就像做戏一样。你要度哪一类的众生啊？那个四摄法里头有一个叫做同事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同事摄，就是说他做什么，我也去做什么，我跟他接近，我去度他。其实我不是他，这就是叫做内密外现，里边是大乘，外边现的是小乘，也有这种人。那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在这念阿弥陀佛的人，多分都是大乘，怎么知道呢？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跑西方回来，跪在那儿念，里边有说闻已即悟无生人，不为安养入娑婆，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着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给我们说法，我们就悟了无生法忍呐。悟了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现在还没有时间讲。完了呢，就是说这个不为安养入娑婆，并不违背安养，就是极乐世界。然后呢，就回入娑婆，娑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呀，叫娑婆世界。然后善知方便度众生，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以尘劳为佛事。什么叫尘劳为佛事呢？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生死烦恼之中啊，不被这些个烦恼所恼。大家看着我也是在这个烦恼里头，可是我没有烦恼啊，我在这度那些有烦恼的人，我也钻到那个烦恼里头去，好像我要救那个不会游水要淹死的人呢，他到水里头去，那我也就跑水里头去了。我跑水里头去，我可淹不死啊，我把他也救上来。这叫巧把尘劳为佛事。那这一种就是大乘。待会儿我们跪那儿不是念呐，大家要观想。哎，所以呀，这样就是大乘。如果说我到那儿，你让我不为安养入娑婆，这句话我不念。我不来娑婆世界了，哎，我到了极乐世界呢，我就跟着阿弥陀佛，我就在那修行了。 我这个娑婆世界我不来了。那除非你不到娑婆世界，你还到十方世界呢。那阿弥陀经上说，每天要一早晨就到十方世界，到他方世界供养诸佛去呀。嗯，这个一餐饭的时候就回来了吗？那也是阿弥陀经讲的呀，你去不去呢？你要不去呢，你有神通你就不要用了，你就在那守着吧。现在人就怕没神通，有点神通不用用，到十方见见诸佛去吗？你看旅行一下去嘛，去观光观光嘛，到十方世界。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你一去就是大乘，你供养十方诸佛去了，到十方世界旅游去了，那时候也不用买飞机票，就有神通去了，一会儿就又回来了。你看这种快乐不快乐呢？那个何乐而不为呢？那你要当小乘，你就在那待着吧。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一位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佛期之内呀，佛期期间可否给大家每天受八关斋戒？愿意受的嘛就受，不愿意受的嘛就不受，这个怎么样？这个问题呀、是很好的，照理是有很有道理。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要严格来讲呢，就是说有一个道场有时候住，这样比较如法。现在我们在这念佛呢，大家都回家了，连我们也不上山，也到人家那一个居士地方挂单去了，所以就不大方便呢。如果我们今天在山上有个道场，大家都有时候住呢，这个是很好一件事情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这儿不大方便，我们这只是到第四天的时候给大家受一次，就是这样满大家的愿。现在这块还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下边啊，这个众生啊，我们这个楼下的众生啊，有猪啊鸡啊，他们好可怜。这个佛期之内呢，可不可以给他们这个回向啊，给他们，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这个可以呀，你每天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念的佛，你就回向给他们一份，比如说回向父母师长，这个，然后呢，你再回向这些个众生，可怜的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这个问题啊，里边呢，我待会儿再讲一下。谈起来这些个猪啊鸡啊被杀呀，很可怜呐。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这样看法，如果还没有学佛的那些人呢，他认为这些个就是给人吃的，生了当了猪当了鸡呀，就是给人吃的，他这个观念的问题。有些个学佛的人呢跟我讲，他说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喜欢吃这些个，但是学了佛以后呢，不但不想吃，看着啊人家吃啊，他都心里头好不舒服，好像第一个看着也不干净，第二吃不下去呀，看着人家吃都难过，这个观念的问题啊。一吃了素了就有这个慈悲心，那在一般人不知道以为是应该吃它的呢，如果还不回头，将来呀 在那个佛经那个感应篇上啊，很多这种故事啊，人吃什么将来就变什么，吃的猪多了，吃的鸡多了，将来就变猪变鸡，那些被吃的猪被吃的鸡呢，将来再来剁人，大家互相吃。这个呢因为他没有冤仇，那吃他的时候呢，杀他的时候也不是恨他，也不是跟他有冤家，就是杀他为了贪口福。那将来那些个人转了人呢，那些个动物转了人呢，人转了他，他杀的时候也是没有嗔恨心的，也是贪口福，杀吃，叫互相轮转呐，还喽。拉债还债没有了期，大家就是受这个痛苦。那我们今天学了佛了，知道这一点呢，所以就不白学佛，我们跟他呢断了这个缘了，我们也不想吃他，也不想变他，我们想上哪儿呢？上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就是不同，还等着说将来看不到啊，谁看到了，你现在看看，这因果就是如此了，这个我们还不相信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受过菩萨戒呀，在这个路上看到往生的这个猫啊狗啊，有时间就有处理它，有的时候赶车子来不及就没法处理，这样有没有犯戒呢？这个问题啊，我举一个例给大家听啊，你不要说有时间没时间了，我们有时候坐在车上，在那高速公路就看着在那个路上被车撞死的压死的这个狗啊猫啊，有时候就有，你坐在车上你怎么停下来处理呢？这个高速公路一停车，不但猫狗没救了，连人又撞死两个，那还得了？这不是不能救那猫狗，还得救人呢。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呀，真是不同了。还有呢，这些个当然是做是对，另外一个问题更严重的我们没有看着啊。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有时候我想看小处是对的，小的地方啊有问题也应该知道，但是有时候大的地方而且忽略了，注意那个小的地方啊容易有障碍。我举一个例，那个路上啊，或者在哪儿看着死猫死狗啊，我们把它，哎呀，念往生咒啊，给它想办法把它处置埋了它，这样是对。但是待会儿呢，跟一个人呐，两句话吵起来，翻天覆地，谁也不分上下，这个比死猫死狗处理还难办，这个问题还很大吧，比那个还难大啊，还难处理。要是我说先处理我们人跟人的问题啊，比较更重要。比如说我们念佛的人呢，尽量大家沟通啊，互相和气一点啊，有事商量，不要太坚持啊，除非差得很远了，大离格了，那不坚持就难说了。如果小的问题呢，不要因为小事大家伤感情，大家结缘，这样呢。其次，这个学佛的人啊，先要救人，其次把人救好了，大家没有问题了。再说救猫救狗的呢，也是应当的，应该分轻重，这样比较好。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晓得各位如何。另外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不是六斋日 夫妻同房不同床有否犯戒？这个应该说是不犯戒，尤其大家受这个在家的菩萨戒呢，讲这个心地。现在在这个台湾佛教兴盛，很多夫妻叫做同修，同修就是夫妻有名无实，大家叫做共同修行的学佛的。那个地方如果大还好，如果地方小的话，那你就得在一个房啊。但是呢，大家都没有做这个夫妻的事情呢，这还是清净，就是心里头持戒，这样应该说是不犯戒。按大乘佛法讲心地的话，就不犯戒。这个夫，尤其是夫妻，应该要让我说，就是不犯戒。今天到了时间，我们明天再有问题，各位再问。对各位。大家好，我们现在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这一次是解答问题啊。这一个问题是说，讲这个调息的方法，调息这个，我们这儿好像没有，有一本书啊，我写的叫做这个静坐数息法要，我们在金岳霖山上有，那上在讲这个调息的方法啊。调息的方法简单说有两种，一种是数息，数息比如说打坐这个坐的方式这个姿势啊就不用讲了，坐好了以后数息，就是说这一个呼吸啊，吸进来呼出去，或者是数出，或者是数入啊，不要说出入两个一起数。比如说数入息，呼出去，吸回来，将要出去还没有出去的时候，心里头记住一，那么再出去再回来记二，这样数到十，八九十的十，然后再从第一数，就是这一念心呢，要记住这个数目，这个息的数目不能乱。假如说数的中间数到五啊或者六啊不大清楚了，因为一打妄想记不得五还是六，然后说不管它了就当六吧，这就不成，那还得从第一数，那就不算了。或者是说数到七呀八呀忘记了，大概是六吧，就当六，这样数呢也不成，这叫增减的过失，不对了。所以这叫数息，但是数息的方法啦，有些人数的数的呢气就喘起来了，这个数息不能喘，也不能憋气，所以呢这个数息啊，有几位我们以前几年就数了，后来都喘， 后来我们就教随喜属和不属了。随，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随，跟随这个息的出入。比如说这个息出去了，他在前边，你在后边跟着他，他回来了，你再跟他回来，不用数，你就跟着他出，跟着他入，但是一定要知道他的行踪。如果不知道呢，这就不清楚了。他这个长短、粗细、冷暖，通通都要清楚。为什么都要清楚呢？主要的你要知道，知道有什么用呢？就是心里头明白。明白是什么呢？明白就是智慧，不糊涂啊。但是一个明白没有两个，没有分别，就是一个明白，知道它出，知道它入，旁边不准有另外的东西夹杂的。这样各位试一试。啊，这个调息啊，一定要亲自去体验试验。如果你光知道方法了，说啊知道怎么调了，跟住了，那个是很表面的。你要自己真正要自己去调，下一番功夫呢，然后你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种修行方法，不是学问，不是知道就算了，要去调。有的人调得很好，有的人呢调得普通。这个调息法门呢，在佛在世的时候有两个甘露门，叫做甘露门，有很多人从那两个甘露门呢证到阿罗汉。两个甘露门是哪两个呢？一个就是修不净观，修白骨观，修九响观，这些个观。哎，另外一个就是说属息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很多位证到阿罗汉果是从这两个法门证果的。从这儿就知道调息法门呢，主要的和现在一般教气功的不一样，调息和气功不一样。但是在开始用功的时候呢，可能有双方有连带关系，但是到最后调息呢，就跟气功啊就分路了，就不同了。所以各位有人如果是要学气功以为是佛教的调息呢，那是初一步，有的时候是有连带，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同。气功是讲健康，身体好啊，血脉通就好了。佛教是讲要了生死，要这个得解脱的。所以从调息不但健康，到了最后的时候啊，还要知道这个息的生灭从哪儿来的，又回到哪儿，这个生灭无常也是最后归于空。这就走在这佛教里头，得到空的道理，那个时候才能到无我，才能证到解脱的。不然光是为了健康调息呢，那还是没有出离的这个了生脱死的这个观念呢，还是不够的啊。这个我们这个静坐熟悉法要里边还有我写的一个静坐十二门的基本观法，那个要啊，或者有时间我再讲。现在我在搭 第二一个问题啊，说是这一位说是听到我念这个红罗山的佛，这红罗山的佛呢现在